擅长挖掘三年翻一倍黑马股的价值投资专家林世忠，在2022年看好了电动车的发展，重压裕隆，而且还成为十大股东之一。今天我们就请他来现身说法，到底他目前对电动车的前景还是这么乐观吗？
我投资裕隆是认为鸿海的战略会成，现在的半导体它只是前半段而已，但是真正要看产业制造，本益比20几倍，对于台湾这几个代表性的公司来讲，很难期待这些前景这么乐观的公司本益比会下降。
在今年 AI 浪潮之下，他又压住了哪一些股票？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师兄哥，我记得啊，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开始买裕隆，而且那时候你讲过说你看好电动车的发展，就没有想到你看这个线图哦，到2023年的时候几乎涨了一倍左右。虽然下面现在目前到了一个修正区，对，大家都这样看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师兄哥你又怎么看呢？
在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股价它基本上一个大涨的时候反映的是两个前提，一个是题材，第二个是业绩啊。那我想它一路裕隆过去几年最低价14块开始看，它其实14块涨到94块，这么一大段应该反映的是电动车题材。
是。
接下来它进入整理的这个阶段，大家要等的是它的业绩，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投资价值。它必须要有业绩，业绩的回馈创造出利润，变成配股配息的动能，这个时候才是投资机构会去长期持有的目标。
是。所以松哥，你真的还是认为电动车前景可以期待吗？
当时决定投资裕隆，我的整个思考背景是这样子。2019年的时候，好像裕隆就跟鸿海合作，他当时提出的两个发展电动车的关键，一个是 BOL 在地制造，另外一个叫软体定义汽车，
是
这两句话打动我的。我认为鸿海以他50年在 ICT 产业成功的经验所形成的数据，他在 AI 积极发展的阶段，他会带来下一个时代，他依然是扮演着领先者跟成功者的角色。
是。
在这个结构之下，他第一个要发展的产业是电动车。所以那电动车的他的产业，电动车产业要成功，当时他提出的是在地制造。
对。
那当时我的背景是认为说，鸿海的整个策略他必须要先让纳智捷这个品牌在台湾的市场，而且是他是台湾唯一国家的我们自有的品牌，跟自创的这个汽车，
是，
然后在台湾如果落地了以后，它接下来满街跑，形成一个成功的经验，
对，
那鸿海的策略才有可能继续复制到海外的所有的国家来跟它合作，他们要弯道超车建立自主性的国家的品牌跟自主性的汽车工业。是这样子的前提让我认为说裕隆它会是鸿海汽车这个智能化汽车产业制造的一个破风手。它是这个身份。
是。
因此它的第一个阶段成功才能开启鸿海后面整个事业都能成功。
是。可是我自己在想啊，就是因为至少在过去的我们看得到的30年左右，其实裕隆的市占率或者是它的风评在台湾其实都没有很高。所以你知道，其实投资方其实有像林大哥这么积极勇敢的并不多，大家觉得就是说他凭什么会可以弯道超车？难道只是因为鸿海加持过他就可以做到这样子吗？
当然没有鸿海，过去20-30年我没有买过裕隆。未来整个车子越来越智能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功能的设计它必须要非常缜密的去考量。我认为任何一个车厂它没有那么充分的人才可以做完整的考量。
是。
这些事情必须要透过很庞大的这些工程师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人去做充分的协作， 而现在全世界最成熟的应该是裕隆跟鸿海，一个是 ICT 产业的龙头。
嗯哼，
裕隆造车造了70年，他们有充分的汽车的使用上面的一种需求的理解，
是
这两种智慧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整个车子将来在智能汽车上面兼顾创新还有安全。我认为是这样子。
其实关于电动车啊，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哦，就是因为像欧美大厂都已经推迟了电动车发展的计划，或是放慢它的脚步。可是像裕隆，包括了像鸿海这样子，这样的策略下去之后，您怎么看电动车它发展的展望？
我想你刚刚提到欧美放缓啊，有很多车厂都在放缓电动车的执行计划。它反映的是两个事实：第一个，电动车的部门一直在亏损，
对，
亏损到他们已经无法承受了，
嗯哼，
股东也不接受，
对，
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事实是在反映，以现在电动车的售价，它已经没有办法带动进一步积极的普及跟发展，因为太贵。电动车它有10000个零组件，过去燃油车有接近30000个零组件，
嗯哼，
最终如果达到产业规模的时候，怎么可能电动车的成本会比较高？
嗯，
是因为这个问题。
是
啊，这是个宏观的问题。所以终究有一天啊，这最重要当然就是有一个减碳的这个需求嘛，这个对抗气候议题。所以发展电动车的两个关键，终究电动车的规模化了以后，它成本势必降低，而且省掉了很多保养的费用。
嗯，哦，
那第二个连结的就是气候变迁的需求。所以这个产业在全球的认知上面，它是势必要发展。因此那裕隆有什么机会？裕隆有的机会就是等着来证实它现在卖的车子在我们国内卖的是跟燃油车一样的价钱。可是它第一个我们要看它提供的功能，第二个它提供的性能，第三个这个客户的满意度。我想而且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等的观察的地方。
嗯，中科汽车2023年啊，纳智捷他们公布 N7 的订单，它其实大概在10000台上下。
对
对, 对, 对不对？这有符合您对纳智捷或者对 N7 的预期？
这样子来说，我们根据的是它发展的事实嘛，
哈。
我2022年年底的时候，之所以大量投资裕隆，是因为它大概在预购两波的预购一个月当中，它就累积了25000张的订单嘛。而且那时候公司表达2023年底要交车完毕，我是根据公司发布的这个进程来决定这笔投资的。
嗯哼，
那当然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您所说的，结果订单是10000部，
嗯，
那是接下来它真正交车量产的时间是现在才开始，那到了今年他们说大概第三季以前要交车完毕，显然它的整个的进度延后了半年以上。不过我想是这样子，因为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跟产品，那他实际上公司的预期呢，延后半年延后一年，其实在我看来是不重要了。
嗯，
我认为最后都会顺利解决。因此现在他的进展我还是乐观以对啊。
是这样子的话，未来的3年 EPS 有可能挑战10块。
如果把公司今年的积极目标15000部算成是一个开始，我觉得明年开始它会有2款车嘛，
嗯，
就是说它未来每年倍增这个事情，我认为是机会很大的，
可以期待，对不对？
那你想看15000变成30000变成60000的时候，60000它的贡献营收就接近600亿了。
哦，
600亿的话，营业利润率如果是10%，就有60亿。它现在资本额107亿，那这就是5块钱了。嗯，
对，
那五块钱加上他现在的经常性的利润有四五块钱，加起来就是十块钱，
是、
大概是这样子。
哦，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可以了解了、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因为在江湖上大家讲说那个世宗老师是那种否极泰来的买家，三年翻一倍，所以大家就讲说可能要打三年翻一倍，一定会看到林世宗老师的那个名字。可是呢，你看在这一次里面，我们大家也很好奇、在这两三年之内有翻倍的，大家一想到就是 AI。你看鸿海在这个地板区已经很久，地板动作做很久了，忽然跳起来，而且听说世宗哥你有买，对不对？你有买，你有投资嘛，对不对？
是。
为什么？而且它前景真的还可以继续来期待吗？
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我投资玉龙是认为鸿海的战略会成、它的前提是玉龙却是破风手的任这个、角色、那所以在前年的时候先投资玉龙、那当然最后会连接的，因为这两年的 AI 的进展我们都知道，前年底的那个 ChatGPT 问世了嘛、一直到现在黄仁勋还在讲说 AI 带来工业革命等级的变化。这个事情鸿海现在的走势正在反映，因为资本市场永远领先反映产业，它就在反映 AI 要进行的工业革命。什么叫 AI 进行工业革命？我们都知道今天有所谓的护国神山，其实半导体只是自动化的一个先决的元件，它真正的作用要靠所有的机器装置落地，也就是现在在讲的中心的运算，云端的运算现在成熟了，频宽够了，算力强了，但是接下来第二个阶段 AI 几十年来的发展现在要进入第二阶段，就是边缘运算。刚刚在讲现在的半导体它只是前半段而已、但是真正要看产业制造，鸿海是全世界在一路由这个ICT 产业，就是网通资讯产业、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AI 的基础嘛，资料资讯嘛，它过去这五十年在工具端这边它扮演了从 PC、Notebook、 手机到伺服器，它都是市占率第一的制造公司，它是跨品牌的。那这个阶段造成工业革命是必须要形成各种装置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产业发展，制造业的发展、那这一块我认为鸿海它是集大成，我认为它现在正在反映这个事实。
是，可是你知道大家就会拿出来，例如如果讲鸿海的话，我会拿去跟其他的企业来比，比如说广达在2023年的时候，因为它的本益比成绩表现非常好，对的，它是有20倍嘛，所以我们现在看说那鸿海有没有机会复制这样的成功呢？
刚刚你提到的广达如果对应去年 EPS 的话，它本益比是25倍。我们说的护国神山刚刚在讲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台积电，它以现在的股价对应它去年的 EPS 本益比在24倍。其实本益比20几倍对于台湾这几个代表性的公司来讲，这是我们已经十几年没看到了嘛，对不对？这样子的情况过去几年由台积电带头，因为我们刚刚在讲 AI 发展的大脑是必须要半导体，但是身体躯干的发展是现在下半场了，而且我认为这个序幕才刚刚拉开。台湾在未来几年当中，我们大概很难期待这些前景这么乐观的公司本益比会下降。在这个前提之下，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去年鸿海赚了10块钱嘛，那如果是比照刚刚在讲的这些企业的话，它的本益比，很多人说鸿海在补涨，我的想法是什么叫工业革命等级，我们从这句话去理解一下这个事情。
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其实无论是玉龙也好或鸿海也好，其实就是这个还是连接到就是世宗哥你的投资策略跟投资心法。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网友都敲碗，就是说虽然讲说基本面投资嘛，但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看，就基本面到底要看什么，哪一些才是重点。而且听说世宗哥你看是年报，对不对？
年报它的除了目录，接下来的第一页就是董事长跟 全体股东报告嘛，
嗯，
报告主要报告过去这一年公司做了哪些事情嘛，
对，
然后未来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发展嘛，
嗯，
然后这里面还有接下来就是它的营运报告，
嗯，
它也会详细的记载重要的公司过去这一年重要的一些成就嘛，啊，然后未来这一年所面对的机会跟挑战讲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都说我不晓得到哪里去那个专业机构才能拿到研究报告，为什么要拿研究报告？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基于公司的作为然后去做研究的嘛。
对，
那我们就是直接拿公司对股东的报告，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不过讲回来了，现在的投资策略我现在的心得是这样子，因为从我们如果从这个世界现在主要的趋势，
对，
它会促成什么产业的发展，接下来哪一个企业在这个产业发展里面会扮演的是赢家的角色。您刚刚提到说三年一倍，我到现在是这样子讲，这是我们希望的目标，就是说我们透过资讯的一个判读，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对于任何一个对应的公司，它有没有机会让我们产生资本报酬率一倍的机会。我要的一倍是一倍以上，也许它是三倍，也许是五倍，像过去这几年我筛选的投资，我说最少要有倍数的这个机会。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我们的资本一定要达到一倍，而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筛选机制去过滤任何资讯的涉猎跟取得，你要研究的公司研究不完了，一年会成长 10%、20%、30% 的公司，那每一个公司都在追求成长啊，你等于你要把2000家公司全部都研究得透彻，时时要追踪，这太麻烦。我只是在先选一个，因为我相信产业的发展，世界的趋势带给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一个趋势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企业透过多年的准备而进入一个业绩成长期，是这个前提。其实从如果我们的选股是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这也就是变成就是说对于公司太详细的这些作为不一定要去深究。
不要深究。
对对对对对。
兄哥最后面我想跟你请教，因为其实23跟24年其实股市是好的，所以很多人解定存来进入股市，但是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现象，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我想这个现象我会联想到的是两个理由。第一个台湾的民间的积蓄的钱真的是有够多。第二个代表台湾自觉性的对恢复对台湾的投资有信心，这也是过去这一二十年仅见的。因此它代表的意涵是台湾的未来前景十分的乐观，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序幕的开始。至于股价波动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危险是基于我们做了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没把握的事情，那是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审慎的研究，把未来擘画清楚，做的是有把握的事情，任何时候都没有危险。
我们在每次在听那个师傅讲说，听起来说觉得说，这目前哦可能还需要一点深思，可是后来都会证明，其实师傅哥的观点都是对的。谢谢师傅哥给今天的这个洗礼，谢谢谢谢，下次再聊其他的。
谢谢谢谢。